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你们的主播肖美丽。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郭晶，来一起聊一聊怎么在封锁当中生存和生活。因为郭晶呢，他非常的不幸，现在正被封锁在武汉，肺炎的疫情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大概全国可能很少有人可以逃过因为这个病而带来的心理压力吧。郭晶他作为一个就现在被封锁在武汉的一个人，而且他自己又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我和郭晶就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应对这种社会问题产生的心理压力，然后重建自己的日常生活。
好，大家好，我是郭晶。我确实很不幸，2019年11月才搬到的武汉，然后12月这个肺炎就开始爆发，然后1月份它就这个爆发的比较严重，23号就封城，就是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少有人经历的事情吧，好像历史上也比较少有这样的重大的这样的措施吧。
完全是一个新的外来人，然后你在武汉也不认识什么人，周围的街道都没有摸熟悉，在这样的环境下就被卡在了武汉。我们还是从最一开始开始聊吧。你才搬到武汉，最开始知道这个非典型肺炎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第一次知道是在12月30日，那个时候是刚就是当天有消息说有这样的一个肺炎去爆发在华南海鲜市场，就我眼睛不舒服，当天去这个同济医院做了眼科的检查，晚上有朋友就发了给我消息说这个有病例是送到同济医院的，但我不是那么谨慎的人，因为一个医院也有很多人嘛，我也是不太相信这种那么小概率的事件吧，所以当时我没有那么在意。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确诊的病例都没有增加，然后当时的信息说的是可治愈，所以我其实没有特别慌。我1月份的时候还出了一趟差。
对，我们还在外地见到了你。我记得我们一起见面，有一个朋友就非常的谨慎，他也听说郭晶是从武汉来的，还去过同济医院，就不想跟你待在同一个房间。我们那个时候都觉得他太夸张了，但是现在想想，如果当时是现在这个情况的话，郭晶你可能真的你就会被关起来一个月吧。
是，对，也很感谢他这个友谊战胜了他的恐惧。
当我们知道这个病情它是可以人传人的，然后更多的人被感染的时候，你当时已经在武汉了，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是1月20号的时候，这个病例就突增了100例，就公开的病例就突增100例。那个时候我开始慌的，因为在前几天，我出门的时候，刚好有个朋友他在借住在我家，在前几天的时候，就是大家也在讨论，但是我并没有那么在意，但他可能是相对也是比我谨慎一点的人吧。然后他有一些口罩，我们出门还戴一次性口罩，但是我就觉得其他人就并没有戴，所以有时候也会摘下来。也见过朋友，就是大家在外面一起吃饭的样子，但是到20号那天出门就发现，药店就很多人排队买口罩，包括买一些可能治流感的药。我那个时候才知道那个奥司他韦吧，就是我是看到有人在买，因为我刚好就是。你传染了我感冒。
对不起，我传染了感冒给郭晶。
对，然后我回来感冒，虽然这个肯定感冒就病情在好转嘛，但是我就当时还是有稍微有一些紧张，我就买了这个两盒药，但那个药挺贵的，所以我就只买了两盒吧。我看到有些人都买这个5、6盒呀那样子。1月21号的时候还有一个就外地的朋友回家就路过武汉嘛，之前就说聚一下，因为这个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当天就是在家里点的外卖，就没有出去吃饭，慢慢开始吧，直到23号就早上一起床就发现封城了。我是在一些群里就有朋友跟我说的封城了，第一反应就是好像真的都不知道做什么反应的那种感觉，因为感觉特别魔幻，好像不可思议，因为他说10点之后这个公共交通就停了嘛， 我因为我好几天没有洗头，所以我不想出门。我一开始在那个外卖饿了么上面点了一个订单，就是因为大家都提醒我存一些食物嘛。然后，但是我看那个预订的时间，就是都不像之前，就是他都可以立即送嘛，他都是预订了，到11点才能送。我就担心会没有东西，订单会被取消，我就出门了。买东西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就是先去拿一些米和面，就是这种求生类的食物，因为不知道封锁多长时间。这个让人不知所措的地方就是，这个封城的消息特别的突然，它是在半夜发出来的。因为我相对来说是一个早睡的人吧，所以就是不没有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消息。也并没有说，比如说大家应该对于这种封城做什么，然后政府也没有说。之后，有什么保障措施，就是能够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的，好像这些都没有，所以会很慌。在超市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男的，他在买那个盐，他拿了特别多盐。有人问他说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盐，他就说那万一封锁也封一年呢？
你听到这个封一年的事情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想法？
我当时觉得可能也没有那么可怕吧，因为我第一次出门是买东西的时候，我其实都是抱着出门看一看的这个心态，其实我都没有想着是那么紧迫啊，所以我甚至都没有拿一个袋子，也没有背什么包，只拿一个手机就出门了。能拿的东西也非常有限嘛，我就也差不多拿了一些米面啊，因为我自己家里还有一些蔬菜，那个时候蔬菜就排队要称重，很长的队，所以我就没排那个队，我就主要是拿了一些，包括可能米面或者这个饺子呀之类的食物，回到家觉得好像不够的感觉，心里还没底嘛，我就又出去了一趟。在第二趟出门的时候，我就开始回想刚才第一趟出门抢东西的时候的那种欣喜，就是绝望的欣喜。我觉得那种状态非常可怕。虽然你暂时的拿到了一些东西，但是背后还是有一种恐慌和绝望在的，就是一下子就觉得那个状态很差。我就仔细想一下，觉得应该也不会说一下子这个所有的食物都断了吧。反正我也有一些米，它可能也足够我撑一个月的。可能最糟糕的状态就每天喝稀饭吃咸菜，我就哎想，我就算了吧。就第二趟出去，其实也主要是买了一些可能蜂蜜啊、酸奶，觉得自己也不管怎样还是得过好生活吧。
有察觉到自己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我觉得情绪特别多，都很难去一一描述。就是震惊，然后恐慌啊，绝望呀，甚至愤怒，然后包括一下子这就是城市就慢慢真的静了下来，不知道之后会面临什么，就那种不确定感带来的焦虑，以及就是因为我是独居嘛，自己住，对，也会孤独。春节前其实就是跟一些朋友约一起见面玩啊什么的，一下子当然就是成为了不可能，很多跟别人交往的活动都取消。好像一下子，生存好像是我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我在这个城市，我来没多久，我也真的没有跟什么人认识，我也不那么喜欢逛街，所以也很少出门。对于武汉的了解，就真的是一个人。然后因为整个世界也慢慢的静下来，就那种感觉就特别可怕。
有一种末日的感觉吗？
对呀、啊。
真的是太经典了，我觉得这一天，我每年都会看春节联欢晚会哈，就不是为了想看他，而是为了吐槽去看他。但是我那个时候觉得我真的，我连吐槽他的意愿都没有了。然后看到网上有人在说，他妈妈问他奶奶，你想看春节联欢晚会还是想看电视剧呀？然后奶奶就说，我想看看武汉的人怎么样了。
哦，天哪！
真的就没有心思。我那天大概就是刷手机刷到凌晨2、3点嘛，然后就看到网上特别多的，现在也记不得看了一些什么了，就是特别特别的愤怒，很生气。我就觉得，除了像郭靖这样滞留在武汉的人之外，可能对于全中国的很多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难忘的时刻，也给大家的心理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看到很多的媒体也在讲这个怎么样应对这种突发事件，对自己进行心理上的调节。那郭晶你也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你要不要也来讲一讲面对这种突发事件，大概可能 普通人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以及我们该怎么去应对。
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普通人吧，我刚才有讲，我其实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也是有很多复杂的情绪，这些情绪背后归根结底是一下子好像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自己一下子失去了掌控感，而在其中会特别的无力。可能本来也是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新一年的计划和目标，本来他应该是会有一些希望的，但这一下瞬间所有的东西都被打断，基本的生存成为问题。觉得就是这个信息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大家去获取包括这个疾病的信息，就包括比如说政府去公开疾病的一些症状，包括怎么做防护透明化呀，怎么保障这个一个城市的运转，很多救助的工作，这些信息的公开其实都非常重要。我觉得大家一开始恐慌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这个信息缺乏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对对，包括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从封城之后每天都出门嘛，其实前几天的时候我其实就是想确保超市的供应是充足的，因为就是我没有认识其他人，我也无法从别人那里获取这个关于我生活的这个周围的周边的这样的情况，比如从网上只能看到的也是大的一些病情的这些情况啊类似的，但是我生活的这个社区的情况可能还是要我自己去了解。通过了解这些信息，我开始心里有一些底，虽然可能基本的里面这些每天都相对缺乏的状态，但比如说还有很多其他的零食啊之类的，面包啊饼干啊这些都还在，
就觉得自己不会饿死是吗？
对对对，可能确认这些保障生存的信息之后，我就觉得人不应该只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拓展这个生活的空间，我就去江边走，也一个是说拓展生活的空间，另外一个是想再多了解比如说在远一些地方是怎么样的，另外一个层面就还是有一种难以置信在里面，每天我觉得我现在还是每天都是处于这一切都是真的吗？这一切到底怎么发生的？就会有一种不真实以及想确认它的这种感觉在。所以每天都去获取一些信息，可能对我来说会增加我的安全感。因为前几天我不跟别人讲话，我觉得好像大家都非常紧张，但我自己也是哈，就处于特别一种沉重的状态，所以大家也互相不讲话。即便是一开始好像还有一些店在开门，但是我也不会跟他们交流，就觉得生活的这个空间不只是这个物理的空间，还有这个心理的空间。一个方面是说在这个封锁中去慢慢的重建自己的日常生活吧。我到目前为止包括我锻炼身体啊，我的作息也相对规律吧，饮食也是相对有保障，但是这些我觉得对大部分来说就是太基本了，就是生存不是生活。我觉得生活是要跟别人发生联系的，因为人是具有社会性的，所以我就开始去尝试，因为也是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吧，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看待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从性别视角去看一些问题，所以当时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讨论到说那这个环卫工的一些状况，还在维持着这个城市运转的一些人，在工作的一些人的状况，所以我就打算去了解他们。第一天有问一些环卫工啊，包括快递员呀，一些超市的收银员，但就是其中最差的可能就是环卫工，他们就是很多人都是还戴着可能自己的口罩，有的人就是没有口罩就拿一些布把嘴围起来，但是他们又都很善良，但他们也是有他们作为这个一个社会底层人民的一些无奈。就是比如说他们也会害怕，但是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很多人都讲那不工作怎么办，不工作可能就没有钱甚至会被罚钱。有个大姐就说比如说她工作可能一天就70块，如果不工作的话就要罚150啊，所以他们就还是在工作，工作条件就不是特别好吧。因为我有一次刚好恰好就买了100个口罩嘛， 我就有分一些口罩给他们，做一些能做的事情吧，记录一下他们的这个状况。慢慢在跟这个我所生活的这个社区吧，就是去建立一些联系，包括我开始也跟一些腰花面店的老板聊天，觉得就是在这里更有存在感吧。
郭晶讲了一下自己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重建自己的生活，还有跟这个新的环境，也是这个特殊的环境重新建立起连结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比如说郭晶刚刚也讲了说情绪特别特别的多，我们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啊？
这些情绪的话其实它都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具体的来讲的话，有一些疑病，就因为这个病的传染性很强，就是大家都会担心自己生病。包括我自己的话，刚好有一天早上起来擤鼻涕的时候发现有血，我就又会紧张，因为身心是会互相影响的嘛。我觉得有时候身体的紧张就是这种疑病，就是有时候它也会有一些反应，就包括我自己可能有两天也会有咳嗽比较多，我就肯定会有一些担心。我觉得对自己的状态可能有一些觉察，但是也不能过度的去让这个状态夸大，或者就是过度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吧。因为我就想到，那即便我又咳嗽，我现在也能怎么办呢？我还是继续保持我的这个日常生活是更重要的。
我讲一下我自己的反应啊，我作为一个在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环境里面作为一个网友的反应，我先是非常的恐惧、愤怒、焦虑，每天不停的看手机、看微博、微信，然后看到一个份上，我看到很多网友都跟我一样，就说不行，我信息过载了，我不能再看了，我看不下去了，我要吐了。我真的是这样子的，我就觉得我现在的那个脑容量也非常的小，那个情绪带宽也非常的窄，就是我每天我看一下标题我就够了，我没有办法再去看更多的东西了。我最近是觉得我要在一个我状态最好的时候，我划定2个小时，然后我来看几篇我选好的文章。那我又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回避这个事情，就是比如说我看那个标题说是有一个自闭症的小孩死在家里了，我就这些文章我真的不敢看。我知道我这个行为在保护自己嘛，但是我因此又觉得非常的愧疚，我就觉得哎呀，我好像我都没有去看到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根本更不要说去帮忙了。我就看到有一些人，比如说像贤子啊，他们就那天风风火火的都在做一些援救的工作，我就觉得哎呀，他们真的都非常的棒，但是我就觉得我怎么这么的太丧了，然后就没有帮上任何的忙，然后就是处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
我觉得助人的这件事情就是也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嘛，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的背后的来源其实还是因为包括信息的缺乏呀，包括在这个事情里的失去掌控感嘛，就是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比如说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就很多人在做一些志愿工作，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人就是能够去帮助别人，很多时候能从中获得一些力量感和成就感。但是很快一些救助工作就被红十字会和那个慈善总会吧，反正就被官方的一些机构给接过去，然后大家也看到说这些官方的机构做的并不好，但是民间做的就非常有限，就有人说就是从国外寄的东西在海关的话就会被扣下来，就这某种程度上是阻碍了这个救助工作。包括我自己有人开始联系我说要寄一些口罩啊，那我自己在这里因为我也没有车嘛，我要怎么去分配这些其实也是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如果相对大规模的一些捐赠的话，其实最好是有一些相对大一点的机构去处理，直接对接医院的话会好一些。这个时候就是都很难，因为大家又不想再捐给红十字，民间的通过很多方式去直接联系医院呀，或者确保医院能不能收到，这都是问题。救助或者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就是能够给大家一些成就感，但是这个本身现在也充满了很多的困难和阻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有更强的无力感，很残酷吧。 我们又必须要在这个过程中去认识自己，以及认识这个世界吧。就是这个世界现在就是非常荒诞的，对，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我们得找到自己在其中能够跟这个这么荒诞的世界相处的一些方式。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些改变，但是包括我们就是做平常做很多这个女权的倡导，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些改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觉得让自己成为改变的这个一部分其实很重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必须得承认说有一些事情我们很难改变，包括很多人可能在现在困在家里跟父母的沟通这件事情，因为一开始有很多人劝父母戴口罩，父母就不戴嘛。包括在这些事情上，都是做能做的事情，也不要过分苛责自己。如果能够尽一份力的话，就尽一份力。如果暂时还没有找到可以出力的方式，或者在其中找到一些就是能够有价值感的位置的时候，过好自己的生活其实也很重要。网络上确实太多的这个信息，包括争吵，包括如果能够避免进入争吵，不是指就是可能一些无谓的争吵吧，其实也很重要。
我看到有一个心理方面的一个医生，他就说我们要停止抱怨，但是他的观点是说你现在抱怨也没有用，你反而会让你更愤怒，然后愤怒对身体不好。那我听了之后，我就会觉得，感觉哪里不对劲，我会觉得那怎么能让人不抱怨呢？就抱怨才有抱怨才有。力量就是去改变这个世界嘛，你对这个医生的建议你怎么看？
就是我们需要去了解他为什么会抱怨，比如说针对现在这个疫情的话，那很多人抱怨可能是因为，就是家里人有人生病，或者甚至自己生病，但是住不了院，然后可能就像刚才讲的，很多对于信息的这个不透明，包括对于一些救助工作做得不完善的，都会感到愤怒。去了解这些很重要吧。很多时候我们抱怨是因为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或者不公正的事情，其实我们可以转化去看到这些不公平，这些抱怨它可能是改变的开始。只有我们发现了这些不公平，才有可能去改变，而不是说就是要让人成为一个没有情绪，就是只是服从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我们都看到其实这个背后是有一些责任方。当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把这种抱怨转化成一种问责。从这个层面上的话，它可以去改变这个不合理的制度。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非常遗憾的和让人更加生气的就是，可能你没有办法去问责，或者是你的问责经常又会受到下一步的打击。
对，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荒诞之处。确实，很多时候有特别多让我们感到无力和无奈的地方，我们必须得在其中去认识自己，看到自己能够做什么，然后去建立跟别人的连接很重要。建立别人的连接是指，就是比如说在情绪上，我们是可以互相倾诉和互相沟通的。孤独不只是空间的孤独，还包括我们跟其他人是否有连接。我们需要去突破封锁的，包括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我们需要去保持跟其他人的连接，因为这种隔离就是中断了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个状况，就是包括这个肺炎，包括制度上很多时候的不合理的地方，跟大家去建立联系，然后一起去讨论行动的可能性，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对我自己来说是，我可能在这个城市里就真的是特别孤立的状态，但是在我开始写日记之后，开始有一些人联系我，一些是之前不认识的人，大家提供一些帮助，会有人希望说有一些捐赠，然后我也做一些连接的工作，这些都让我就是觉得，我比我一开始的状态更有能量一些。即便是我在一个被封锁的城市里，处于一个孤立的状态，处于一个没有资源的状态，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可以给我一些支持的，是包括物资的，包括大家都在做一些志愿的工作，有一些信息的沟通，在讨论还可以做什么，就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天的日记里好像有写到说，我自己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也会觉得，就为什么这个世界那么糟糕，然后为什么这个社会是这样子的，我都会发现通常这个时候是我非常无力甚至非常抑郁的时候。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当我再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就试图去叫停。其实这也是我在做女权的倡导工作都这么多年行动所带给我的一些东西吧。行动它可以一定程度上消解这种无力感。比如我之前可能也会抱怨，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偏远的农村嘛，也就是小时候也遭受家庭暴力，然后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要遭遇这一切，就是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慢慢的我就看到说怎么办是更重要的。我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我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这真的是我无法改变的，就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出生，但是我还是可以改变我以后的生活，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过去是我的一部分吧，但是它不能完全决定我一直是这个样子的。怎么办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那我们要怎么办，怎么让自己可能相对生活得更好一些。
如果是在我的微信公号看到最新的这一期节目的话，大家可以往前翻一下，就有郭晶自从封城以来每天的个人的日记，其实它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记录，见证了郭晶怎么样从这个突发事件里面一步一步的调整自己的心态，重建生活，以及走出去跟别人建立联系，甚至是帮助别人的这么一个过程。那郭晶你为什么会想要开始去记这个日记呢？
其实一开始我其实都不是那么确定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只是有个朋友建议出写，当时是觉得因为这个封锁确实是非常稀有的一件事，那在我刚好赶上了，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行动者，那能够去记录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然后后来我觉得它就是成为我重建这个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首先我每天写日记也是我每天的一个日常，然后它也让我每天去记录和觉察自己就是在这个封城之下的一些感受和体验，它是我保持一个怎么说身心健康的也是一种方式。我也在就是它也促使我去思考，那我每天可以去思考我每天都在做什么，我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情，让我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有哪些行为是对我来说是一些怎么说建设性的。我回过头看的话，它也确实是记录了我从一开始的有确实有很多恐慌，然后一步一步的就是重建自己的生活，然后到现在因为很多人就是也会给我发一些私信，就是说喜欢看我的日记，包括有人夸我的文字很好。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可能并没有什么文字的功底，我觉得那个重要的其实是我在记录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吧。我觉得这是可能大家为什么喜欢的就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希望可能如果其他人能够看到的话，就是如果能够有对其他人有一些鼓励，或者看到就是有一些借鉴，那都是对我来说也是会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在讲说大家有受到替代性创伤这个事情，对，就有人又说这个替代性创伤这个词其实不合适，你怎么看？
对，替代性创伤是指就是一些助人的人在就是一些助人者，包括一些社工和心理咨询师，在去接很多个案的过程中，因为长期就是跟这个个案有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连结，然后就是有很多的情绪的卷入，然后甚至会有很多就是会随之而来的就是我有一些情绪的带入，甚至有一些无力，因为就是如果有一些个案他的情况就是怎么说可能比较严重，然后又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改变的话， 那就是这种，就是可能社工或咨询师也会感到这种无力感，所以，就是它是指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不知道现在网络上这个是具体是指什么样的情况，像这种我们也不去，滥用这些专业术语吧，就是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更重要的，比如说如果自己真的有一些情绪的话，就是更重要的真的是去了解和调节那些情绪。有时候你也无法去通过一个简单的去寻找一个定义就能够去解决或者处理一个情绪。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知道就是自己是怎么回事，而不是随便的去定义自己。而且即便是真的有这个替代性创伤，那也不是说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就是调节的。像替代性创伤和抑郁症有类似的地方，一定程度上就通过这些名词去解释我们一部分的症状，但是它其实并不能够去就是完全的解释我们某种情绪背后的一些复杂的原因，或者它也不能够完全解释我们这个所有的情绪的原因。
那我觉得有一个词蛮好的，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就是那个政治抑郁。我深深的感觉到了这种政治抑郁，这个也是跟那个一样的吗？是一个，我不知道这个词是哪里来的，但我觉得很准确的表达了我没有说出口的一种感觉。这段时间吧，我就总是觉得胃胀气哈，就觉得可能是不是吃太多了，没运动，太宅了。但是呢，其实我运动挺多的，相比我以前哈，但是我就觉得，大家老是比喻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去讲蝙蝠，但是没有办法去讲那个房间里的大象。然后我就觉得那种堵在那里那个郁结的感觉就像我的胃胀气一样。也有很多人在努力的想要去讲出这个大象的事情，但是它总是被删掉。
政治抑郁它其实包括替代性创伤和抑郁症，就是当然它肯定是一种心理的症状，就是它们都是真实存在的。政治抑郁同样是，就是它是因为说我们在这样的社会里确实面临着很多的这个政治性的问题，像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微博或者微信就媒体的一些封锁，然后包括在这个疫情中就是也依然存在着很多封锁的现象，信息封锁的现象，包括信息不透明啊这些问题。就这很多时候会给我们一种无力感，因为就是去做这些封锁信息的人，或者包括就是后来比如说一些红十字啊这些就是机构去接过去一些救助的工作，那他们其实是拥有权力的人，拥有权力和资源的人。那这些拥有权力的资源的人，他们没有做一些没有尽到他们的职责，很多时候反而在就是封锁一些信息，反而就是在阻碍一些救助的工作。这样的时候就大家当然会就是感到无力，因为我们面对的就是是让我们觉得很难挑战的东西，很难用个体的力量去抗衡的东西，所以就是它是真实存在的。但同样是就是那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处于同样的情境下，但是依然会有人在面临这种同样的处境，同样的政治环境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反应，那就是就说明说这个每个人出现一些情绪的时候，它背后可能原因是更加复杂的，就是这些标签有时候容易会去简化一些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了解自己，就是多一些自我觉察可能是更重要的，就是去了解更加丰富的自己，更加复杂的自己，而不是有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特别希望去寻求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 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复杂的，我们自己在有一些情绪的时候，一些情绪背后也会有复杂的原因。
我想问那个尼采说那个没有杀死你的让你变得更坚强吗？但是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那个人不会因为那个心理创伤或者是因为一些创伤而变得更坚强，你只会变得更脆弱。我就想问的是，人怎么样在面对不停的面对这些不幸啊创伤呀，怎么样才可以更好的形成一个积极的一个机制，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坚强，而不是一次一次的加重自己的创伤。
这个很难，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次遭受的这个创伤是什么。就我曾经一度经过一个对我来说非常困难的时期之后，我觉得我可能人生不会再经历什么事情让我觉得过不去的。经过了那个事情之后，我获得了很多能量，但是现在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又是一个挑战。因为现在我不确定这个时间会有多长嘛，就这个封锁会有多长，我不确定我是否就是能够去特别好的去度过这段时间吧。在前几天的时候，就有朋友就发给我相关的一些可能心理的科普的文章，就说我有空的话也可以写。那个时候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够写这样的一篇文章去指导别人，因为有时候就是很多道理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但是真的要在这样的封锁中生活的话，其实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就它真的是就生活本身要更难一些。当那个创伤足够严重的时候，任何人都会可能出现像创伤后应激障碍，情绪崩溃，它可能某种程度就像感冒一样无法痊愈。你可能这次感冒好了，但是以后还会感冒。不会是说可能这次经历了一个创伤度过了这个时期，然后以后就是再也不会感冒，再也不会经过别的创伤。可能人生会经历很多不同的事情，我们在每次经历一些困难或者挫折的时候，可能都会有很多情绪的反应，那这其实都是正常的吧。我觉得那个都是因为我们是人呀，我们有我们的脆弱性在，我们有我们的真实的一些情感在。
哎呀，我真的觉得2020年真的在挑战我的底线。比如说你说这个肺炎吧，然后前几天不是有禽流感又来了吗？昨天晚上我在家里居然地震了。我觉得我的信仰都要破灭了。那个地震其实还好了，也没有死了。当时我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我后来想起来，我会觉得哇，如果这真的是一个严重的地震的话，我可能真的会崩溃。这可能很多人也都有一些应对这种生活上的突发的压力啊，这种超过掌控的情况的一些经验，然后我们也可以讲一下。其实郭晶刚刚也讲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最后还是可以总结一下，有一些什么具体的法宝。
从刚才讲的有四点吧，第一个就是说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这种疾病的时候，去了解疾病的情况，了解疫情，了解要做哪些防护，也不过度紧张吧。因为这几天比如说我有时候发一些日记的时候发一些照片，有人就会指出照片里没有戴口罩的人，但有的人其实他是在江边，然后是在一个就是空旷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而且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可能在1米之外，其实这是没关系的。了解一些心理的知识，就是知道自己的这个一些情绪的反应也是正常的。对，这些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包括对整个这个疫情的一些了解，信息的透明，这些都非常重要。然后第二点是就是我们要开始重建我们的日常生活，规律的作息啊，如果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去锻炼身体啊，这些非常重要。是因为可能一个灾难吧，就是它突然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就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些确定的东西。新的日常生活是我们在能够去找到这种确定性和掌控感。第三个是说建立和保持跟人和社会的联系，就人是社会性的嘛，我们需要跟别人发生关系，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人，就是需要跟别人保持沟通，包括去这种有一些这个情绪上的一些交流，包括信息上的沟通呀，其实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 最后就是在这种过程中去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然后重新去建立新的一些目标和意义吧。刚才有讲到说，就这个事情就打断了我们的一些已有的计划和目标，我们需要去重新去寻找一些在这个时期里的一些意义和目标。也许在当下是帮助别人，就是做一些志愿工作，因为人都是需要意义感的，人是有自我实现的这样的一个驱动的，人需要有一些社会的价值。所以就是即便是可能我们在家里或者在有限的空间里，也包括提升自己，它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去学习啊，然后包括可能去发展一些自己的特长，就都很重要。
非常非常棒的四点，我觉得照顾好自己就真的就是一个为社会做贡献的一个行为。可能你现在没什么用吧，但是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现在是这么安慰自己的，因为我一直挺自责的，自己没有做什么实际帮忙的事情。那可能也是确实我现在的状况和能力不及吧，那就可能还是要每天磨好刀，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然后哎呀，特别是如果你就别说你要帮别人了，你先把自己照顾好，让自己不要精神崩溃，不要有什么严重的身体和心理的疾病，其实就对身边的人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了。首先要让自己过得好，然后就算在这种疫情很严重的时候，也不要因为自己过得好，或者是可以每天还可以娱乐一下呀，开开心心的呀，就有什么内疚的情绪。有机会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自己变得更强大，在需要的时候自己才可以使得上劲儿。
就是最后再讲一点，就是其实很多情绪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消除。因为像美丽讲这个内疚感，我在武汉我都还有内疚感，就是我也会觉得有时候自己没有办法做更多，就是希望做更多吧，可能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种期待。但是我们面对这种灾难，面对一些我们很难改变的事情，我们也不能过分苛责自己，尽力而为就好了。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录到这里，希望大家在2020年都可以平安健康，最重要的是都可以活下去。欢迎大家在微博上面关注有点田园的微博账号，你可以在喜马拉雅、荔枝还有苹果自带的 podcast 以及 spotify 上面都可以订阅有点田园的节目。我们的公号名字叫做肖美丽，是十字旁的那个肖，硝酸盐的肖。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水